铁链女事件曝光转讯已经接近一年，她本人的安危备受外界关注。北京律师李庄1月10日在微博发文透露，她在几位法律界人士的委托下，当日来到徐州凤源宽口镇董集村铁链女的居住地探望，但是他们的车就在距离董集村几百米之处被人拦住。李庄回忆说，当局在路上设置了路障，村口设有一个用集装箱改成的关卡，值班的村干部查看他们一行的身份证并且进行登记后，以等待上级指示为由拒绝给架车入村。之后多名协警开着电动车赶到去现场增援，李庄无奈下打算折返，但是就被一部车堵住退路。李庄同村干部发生肢体碰撞，与此同时周围出现大批可疑人物。当地警方接报到场后，要求探望铁链女必须去到县委宣传部报备。李庄等人随后被解除包围，离开村口，最终无功而还。2022年1月下旬，江苏徐州一名育有八个仔女的母亲，怀疑被丈夫长期以铁链捆绑锁在非常狭小的房屋内，而她姓董的丈夫和八个仔女就住在另一间相对干净的屋，形成强烈对比。其后铁链女被揭发智力和精神有缺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油管频道乐哥南方浪负责人乐哥认为，铁链女事件曝光接近一年后，当地仍然受到严密管控，完全是中国基层官员的真实写照。
基层的惯性使然，基层治理能力确实非常的薄弱的一种表现，倒未必是说。
乐哥认为这些都是基层官员的惯性造成的，基层治理能力确实是非常薄弱。他认为未必是徐州或者是再高级的江苏省的层面来进行定点监控或者维稳，这个可能性并不大。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基层的治理能力确实是非常不堪。现在无论是江苏定是徐州，都是刚刚更换了书记一把手，不排除下面的一些官员向上观望，这些亦都是中国地方官员普遍的特点。可能有些书记会开明一些，但是基层由于并不了解这些官员的特点，当然是会做了丑事才算。乐哥说，中国当局对铁链女等社会热点人物长期监控，对地方政府形成沉重的财政压力。
他宁愿把压力往下释放，而且现在呢，又是所谓
的。乐哥说，地方政府宁愿将压力往下释放，而且现在又是农历新年临近，到了农历新年，人员的流动会加速。而且往年中国的官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过年的时候气氛一定要祥和，秩序一定要井然，民生一定要安定。在这样的惯性思维底下，对李庄是非常不友好的。对于经济相对落后但是群体事件又比较多的省份，其实是非常为难的。一方面要找稳定，但是又往往要地方财政出钱。是你的事你自己去解决，你自己去摆平，你自己去搞定。最拿命的是你临时采取的手段是会增加地方财政的支出。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就铁链女怀疑被拐卖和虐待的案件。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就铁链女怀疑被拐卖和虐待的案件声称走访了4600多人次。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就铁链女怀疑被拐卖和虐待的案件声称是走访了。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就铁江苏省委省政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就铁链女怀疑被拐卖和虐待的案件声称走访了4600多人次，和检阅了千几份 同埋检阅咗千几份档案后，唉，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就铁链女怀疑被拐卖同埋虐待嘅案件。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就铁链女怀疑被拐卖同埋虐待嘅案件，声称走访咗4600多人次，同埋检阅咗千几份档案后，去年二月作出通报话，经过 DNA 比对，确定是在云南户籍登记姓名为小花梅的女子。丰原县委书记、院长和宣传部部长等17名官员因为不实通报，分别被当局予以撤销党内职务和职务撤职等罪，和职务撤职等处分，和职务撤职和政务撤职等处分。一直关注事件的浙江温州城市大学退休法学副教授蔡凡对美国之音表示，江苏省的通报并未消除他心中的疑团。
照片跟那个铁链女本人确实是相貌相差太远了嘛，不是一个人嘛。
蔡凡说，官方展示的小花梅照片和铁链女本人相差实在太远，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公众质疑又有什么所谓呢？现时社会上很多事情都是扑朔迷离。河北唐山打人事件当中，四个被打的女子由头到尾都没有公开出现过。既然是轻伤的话，其实是可以接受电视采访。接受电视采访会进一步威胁到他们的人身安全的话，那这个社会实在是太恐怖。蔡凡去年曾经公开发文提出对铁链女事件的疑问，但是就被家乡浙江温州的公安远赴江西查问。蔡凡认为事态不寻常，不排除背后牵涉幕后黑手。
这个水很深嘛，我总觉得这一个人应该是在警方。
蔡凡形容铁链女事件水很深，他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在警方这边拥有比较大的资源，否则温州警方做什么事要找他呢？蔡凡认为彻底向大众公开真相确实是存在阻力。铁链女事件震动海内外舆论，并引发外界对大陆人口贩卖、地方官员对超生和虐待事宜不见、农村女性地位低下等问题的强烈批评。过去一年，有网民因为声援铁链女被当局找捕，前媒体人赵兰健更因为跟踪调查事件而被迫离开中国。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